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娅。下周的6月23日就是枕边风十周年的生日了。没想到这个无心插柳的播客竟然十年了，想想还真是感慨。我们也为此策划了一场周年直播特别活动，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枕边风接下来的一些新计划，同时也聊聊关于重启人生这个话题，也承载和记录着我过往十年人生境遇的变化。我换过生活的城市，结了婚，创了业，又再次一个人搬到新的城市重新开始。每一次十字路口的抉择都是既忐忑又兴奋的。不知道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啊。因此把你的经历和感受写封邮件告诉我吧，我们将会选出一部分在6月23日晚上8点的小红书直播中一起和大家分享。我的邮箱是 mia@midnighttalks.com， 我的小红书账号是15883350。直播中我们也会开启连麦互动，我还准备了礼物将会抽奖送出。这些不好记的直播详情呢，我们也会置顶在各平台评论区，期待大家能按图索骥来我的直播间找我玩。一晃十年，其实节目也没有做得特别好，还好你们都还在，谢谢大家。那接下来你会听到的就是在今年声量活动上录制的第二期特别节目，希望你会喜欢。Hello， 大家好，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几位朋友啊，谢谢大家这么早来到这里，来到空岛，欢迎各位表达者来到声量2024。要不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不好？我叫米娅，深夜谈谈播客网络的主理人之一，还有一个是我的先生象征。那在座的三位女性来跟大家 say 个 hi 吧，要不从我的右手边开始。
大家好，我是雨霞，目前是只听播客，还没有意想做播客，但是非常感兴趣。
大家好，我是路人齐小姐，我是三体和一人之下解说的博主，目前有印象做播客，所以过来这边交一下朋友。
大家好，我是 Jade， 然后我自己目前是一个忠实于听播客的人，以及一个半吊子做播客的人，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声量，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玩，我也很期待我们今天可以聊出什么样的新鲜的东西，可以碰撞出什么火花出来。
没问题，你以后会一直不断的来声量。我们今天呢，把这样一个就完全不一样并且完全陌生的四个女性放到一起，我们要聊什么话题呢？这个话题叫做身为女性如何看待另一个女性。这个话题其实当时在想的时候，脑海中会浮现很多这种比如说一些文学或者是电影的作品，无论是类似于我的天才女友啊，或者是不够善良的我们，好多其实都会有这种女性之间既惺惺相惜又带点小嫉妒，带点小在意，然后带点小竞争。这个我觉得没有到雌竞那个地步，但是就是她拥有我没有的东西，又或者说我们确实是非常相似，但是人生路径可能不同。想到这个题的时候就在想说啊，这样的经历应该对我们身为女性在成长起来的过程当中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吧，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好奇，就是是不是其他的姑娘们也是一样的呢？因此就非常想开放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要不大家先也跟我分享分享你们有什么这样子的经历或者这样子的看法。
我自己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我在看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是立刻蹦出来几个女性的形象，我觉得是跟我生活中的纠葛比较多的女性的形象，就是我会觉得我从她们的身上会迸发出很多让我对这个话题想要探索想要去聊的东西。其实我想问的是，尤其是我们另外两位朋友，就是你们在看到这个话题，你们在填上自己名字的那个时候，你们脑海里会
想的是什么？
对，有没有我这个经历，说你们哎，我就想到这个人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那我先问一问，你当时想到的都是谁呀？
我想到的是我的姐姐，我有一个双胞胎姐姐，然后还有我的妈妈。对，
双胞胎真的是很特别的经历、
嗯，就是、很特别很特别。就是我后来跟不同的人聊过，因为我也有一些做心理咨询师的朋友、
嗯、
他们就跟我讲说，尤其是两个女性的这种双生子的家庭，加上还有一个母亲的角色，其实在我们家
必然有一个母亲的角色
对 在我们家其实三女一男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家庭结构其实挺特别的、
啊、那所以比如说双生子和我虽然有个姐姐、
嗯、
但是我们可能不是双胞胎、
嗯、
是会有差异吗？
一般来说好像是，这个是转述我的心理咨询师朋友给我的输入的这个知识啊、
嗯、
多子女家庭一定会存在的是竞争的关系的这个议题、
嗯、
如果是双胞胎的话，它这个竞争关系张力就会更强一些，因为你们的每一个阶段都是、
嗯、都是
同步的，
而且都是一样的，
对，
理论上 identical。
嗯哼，
嗯，
所以我当时想到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姐姐，加上我的姐姐她在去年生了一个孩子，然后我们家庭的整个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很强的扭转的变化。
所以她的孩子也是女孩？
她的孩子是个男孩，
男孩，
但是她的孩子是我妈妈在照顾。
哦，
嗯，她是在家里照顾小孩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再回到刚刚那个，就是我是想问大家在、
嗯，填这个
题的
时候，
脑海里会不会像我这样有一个强烈的人物形象出现？
嗯，那齐小姐，
因为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这个。
嗯，
我个人是一个性别意识比较弱的，而且我自我身份的这种性别意识觉醒的也特别晚，就我很晚才意识到、
嗯、
哦，我是一个女孩子，然后跟男孩可能不一样，
嗯、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所以我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愣了一下，我已经很久没有单独就是看女性是对我是怎么样，就这样一个单独性别的视觉、
嗯、
但是我就回顾了一下我看待女性的这个视觉变化，也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的。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看待女性和看待男性是可以区分看待的这件事，我的一个启蒙是《乱世佳人》那本书，斯嘉丽、
嗯、
我看到她那一句话，她说所有的女性在她眼里除了妈妈都是敌人，这句话我现在记到现在、
嗯、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啊，你男性和女性是不一样的吗？女性是敌人吗、
嗯、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好像有一个视觉是单独看待女性的，
好像要重新再看一下
对
所有的女性的样子。
之前在我的眼里就是别人、
嗯、
大家都是别人，就是没有男生女生这样的一个区分在我的视觉里、
嗯、
我是看到这句话之后，我开始思考要单独看待男生和女生吗？
嗯，
我是当时就想起了我这样一个远古的记忆。
那比如说当你有了这个意识之后，你再去重新看一下男生和女生，你会确实觉得不一样吗？
我当时看到这句台词的时候，斯嘉丽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觉得太极端了吧，为什么女性会是你的敌人呢、
嗯、
我是完全不理解的。我是什么时候理解的？就是遇到爱情的时候你就理解了
啊，
就是当然后就是我是怎么理解到的，因为斯嘉丽就婚恋是她生活的全部，所以目之所及都是她的敌人、
嗯、
除了妈妈都是她的敌人、
嗯、
当我第一次有了这个爱情的感知的时候，我会发现凡是她进入到我的爱情范围的女生就会引起我拉响警报、
嗯、
我是第一次意识到就是原来一个女性她什么都不做就会成为另外一个女性的敌人，就假想敌。但是之所以我没有斯嘉丽那么极端，是因为爱情是我们很小的一部分，那时候青春期嘛，在读书，然后我们被教育也是不可以谈恋爱，不可以早恋，那么我们的主业还是学习，你要通过学习去博取一个庞大的未知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可能在等着你、
嗯、
爱情只是小小的一部分，所以它进入你的范围的女孩会比较少，可能就会当你的心动的男孩身边出现一些漂亮的女孩，她会成为你的假想敌，但是你不会像斯嘉丽那样去扩大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嗯、
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看待女生和看待男生
是
不
一样
的，
嗯，
是第一次产生差别，
嗯。那雨霞呢？
齐小姐说她是认识到女性不一样的时候比较晚，就相反，我是认识到女性不一样的时候比较早，因为这个吧，就是我看到选题的时候，其实我第一反应的是我的母亲。妈妈的话就是作为你从小接触到的就是
第一
个
女
性，
对，
她会给你的影响特别的深远。
嗯，
我是家是在东北，
嗯，
然后就是因为东北那个计划生育嘛，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
嗯，
我就我们家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我爷爷有七个孩子，然后三个儿子，但是呢从他的角度挺不幸的来说的话，是三个儿子生了三个孙女儿。 哦，然后呢就是你看我的名字就是宇宙的宇，单人旁的侠，这是我爷爷取的名字。
嗯，
就是从小我伴随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家里想要一个男孩，
就是有点男孩子气的。
对，他其实并不期待一个女孩来。
嗯，
这种意识和思想呢被我的母亲就是灌输给我，然后我从小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种，我虽然是一个女生，但是我要像男生一样。
嗯，
就是存在一种就比较平等的竞争关系这样。但是像后来慢慢念书啊，然后念书毕业之后工作呀，然后我都觉得就是女性和男性应该是可以平等竞争的。但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来说的话，都是属于偏晚婚晚育一类的，就是大概是30多岁之后的时候，身边朋友陆续的就是已经结婚啊生子啊，这个时候就是我在看待女性的时候，我就觉得女性就是这一生要去承担呢，或者说是背负啊，责任也好啊，然后还有她付出的爱也好啊，其实就是远比男性要多。然后这个时候我说我在看待女性的时候，然后就会在想，其实就是可能是需要更多一点关心关爱和宽容。
所以之前你会觉得其实女性和男性在竞争的层面应该是一样的，
对，
就是也不会因为男性而更多，也不会因为女性而更多。
对，
嗯，那么后来你觉得说其实应该向女性的天平，
对，
稍微倾斜一些，
心里会有这么一个倾斜的一个变化。
嗯，明白。
我来说一下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就是
对，你为什么觉得你晚呢？
嗯，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女孩和男孩有什么区别，可能跟我的性格和家庭成长有关系，就是我爸妈没有说因为我是女孩就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
我有个哥哥，我们是一起养的，所以我就没有意识到有什么被区别对待或者是怎么着。
嗯，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
嗯，
我记得我3-4年级的时候，就是大家小伙伴一块玩，当众脱衣服，因为我见我哥脱了我也就脱了，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意识，
没有性别意识。
没有性别意识。嗯，我是什么时候真的就是我妈都震惊了，我妈当时都傻眼了，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举动，就是从小也没有这个意识，他们也没有去专门教育过。
嗯，
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你没有意识到你是女孩，所以你就弱势，你不用好好读书，你只需要变美变漂亮，就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育。
嗯，
所以我就和男孩一样要变强嘛。但是弱点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女性，它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一部分缺失的。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就是女性可能在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是弱势群体呢？我是非常后知后觉的，我是上了大学之后，是我第一次离开农村接触城市。所以说上大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而且大学相对于整个社会的集体来说，它更像是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存在，它没有什么竞争啊或者利益这方面的一个东西，所以接触到了一个呈现出了一副依然是男女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就是大家就是学习参加活动，然后在一块玩一下。
嗯，也并不复杂，
不复杂。嗯，也并没有体现出男性在这个
到底有多优势，
能力上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再返回来去看我原来生活的这个农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包括我当时青春期的时候也会产生就是对其他女性的这种假想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农村它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一个社会。
嗯，
它主要还是体力劳动嘛。
嗯，
所以男性就代表的是资源和权力。
嗯，
那么女性就会去竞争。女性之所以竞争是因为她们不掌握一切资源和权力，她们只能去竞争。
嗯，
就会形成雌竞。包括斯嘉丽为什么觉得所有女性都是她的敌人，因为她不掌握一切，她什么都没有。
嗯，
所以就会产生雌
竞。而且她们是在这种奴隶主制度下面的这个时代。嗯，
对，
就更加是
那样的。嗯，就是我们是觉得我们是处在同一时代的，但其实不是。就是我上大学我才进入到一个我感觉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之前是处在另外一个时代的，它是有脱节的。这个时候我在反观那个时候像我母亲啊，就是包括这些女性啊，我在我家里是体会不到这种，就是我们家是非常和谐的一个家庭，就是爸妈感情也非常好，就是没有那种什么男权啊包括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用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觉在反观我之前生活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女性就是非常弱势的群体。
嗯，
他们之所以会雌竞，之所以会用那样的视觉去看待另外一个女性，就是因为弱势嘛，什么都不掌握嘛。
因为资源少，所以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得。
他 他们只能通过竞争男人来获得，还不是我们俩直接抢，就这儿有一块糖，我们俩谁比谁强我就能抢过你，而是我们两个人谁更受男性喜欢我就能得到这块糖。他是需要去通过借助男性去获得资源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那么女性就很难受。
男人征服世界，女性我征服男人征服世界。
对对对对，
我刚刚突然想，就是我们这个话题，就是女性如何看待女性的话，就我们刚刚聊这么多啊，其实是有两个方向可以去讨论，一个就是雌竞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就是刚刚雨霞提到的，就是女性在这个家庭社会中的一些角色和分工的这些问题。
其实从我的角度哈，我最开始其实我比较有好奇的是女性如何去看待和观察另一个女性。比如说举例子啊，不够善良的我们，他们不是会互相看互相的社交媒体，对吧？
对，
当然他们其实还是通过一个男人联系到一起。
对，就是，
但是
这个就很让我觉得
很
悲剧的一个
点，就女生之间其实会有一些比较微妙的小心理。就是如果我们不讲社会结构，我们如果不讲一个特别大的女性群体的缺失和资源上面的匮乏的话，我们暂时先放到一边。如果我们就讲我们自己这个族群内部，那其实从我们自己的生活来说，我很难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多么多么敞亮。说实话，就是我在看这个题的时候，我自己长大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过我这种又像朋友又像敌人，大家一起说不上敌人吧，这样子的一个女性伙伴。 我其实有的，
有的，
我们都有，
我相信大家都有的。你刚刚说到那个双胞胎让我非常着迷，就是这个因为是我没有过的经历嘛，而且我也没有双胞胎的兄弟姐妹，那我连真正的亲生的兄弟姐妹其实也没有啊。但是你总归是有你的所谓的闺蜜啊、玩伴啊。 我小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女性朋友，我们当很好很好的朋友有十几年，大家到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呢，人生毕竟变化了，所以在情感上依然非常贴近。一旦有人问说，哎，你有没有什么好朋友，他依然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们可能已经不是那种每天在生活当中会相伴的一个人啊。那这个女生呢，她在我眼中啊，非常的美，也非常的强大，脑子可活了啊。然后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是在大学时候逃课认识的，我们俩就是班里逃课最多的那两个人。而且我们都属于那种相对个性比较强，比较有点刺头那种，不要脸的说，我小的时候成绩还可以，所以就觉得说我可以凭借我那一点小聪明我也能过，就是有这种心理的盲目自信吧。我跟她是当时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最早出来自己住的两个女生，就想说就不想住在宿舍。然后我们俩呢也就好像因为就老点名也没有我们俩的名儿，然后就发现哦，这儿还有一个人要逃课，我们俩就租了一个房子。所以我们既是朋友的关系，我们其实还是宿舍舍友的关系，就是还是一起居住的关系。
但我觉得一起逃课一起叛逆会形成一种更紧密的战友式的这种，
对对，
这种感情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你会观察到他特别特别多的东西，他对我也是。包括青春期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其实也并不是喜欢同一种类型的男生，但是我不知道你就会接触到同一类型的男生。因为你们的很近嘛，对吧？
对，
就是你们去的地方也一样，你们出没的场合非常一致。然后大家在做一些重要的人生决策的时候也会一起讨论商量，于是很多时候也会做出相似的决定。这种时候就会谁上谁下会很明显，
会很敏感那个时候。
对，所以当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一方面我还挺想念他的，因为日常没在一块，我还专门给他发了个消息，我说，哎，我说那个你是不是就是我的这种朋友？就是我今年38岁了，我再回头去看我自己十几岁、20岁上下的时候的那些。自己的那些小心眼儿、敏感的少女的小心思，一方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还挺可爱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挺可恶的。现在回头去看说啊，那这可能也是我要走过的一部分，它成为了我的一个镜子，一定程度上。
对，
它让我看到我想要或者我想有而没有的东西，或者我自认为我没有的东西，以及 它让我看到，当我发现我的匮乏的时候，我的感受和我会做出的举动，我觉得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如果我只知道他有我没有，那我就会陷在这个感受里头。但是当我再去看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会看到说，哦，原来当我被这样刺激了以后，我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在这样的选择当中，他有我没有，我当下的失落，当下的嫉妒，但是又带有一些祝福，或者又觉得，嗯，你确实比我强点儿，但是就强一点儿，
就是
然后
自我苛责，但是又不想责备自己，又觉得，
但是又觉得他确实是我很好的
朋
友，他能得到，我觉得我又为他高兴，就是这种非常复杂的、非常微妙的情绪，是他带给我的。而那个瞬间我会逐渐意识到说，哦，原来我有这些。因为我在成长的经历当中，父母是不会教给你这些
的。
对，
在父母教给你的东西，他希望你阳光，希望你乐观，希望你一切都向上嘛，对吧？然后他会告诉你不要嫉妒，对吧？不要羡慕别人，你但是你已经在羡慕别人了，你怎么做到不要羡慕别人呢？
对，
所以我是在跟他的相处当中慢慢意识到，哦，原来我有这些没那么阳光的部分，然后我要怎么面对我这个阴暗的自己呢？
有一点点觉得不堪的自己。
对，然后哎呀，我这样是不是特不好？慢慢学习怎么去接纳、疏解，其实说不上和解，但是就是说句实话，很多时候你在少女时代是很笨拙的。你在 A 这件事情上没有得到，对吧？然后你生气了，你不会在 A 这件事情上发泄出来。
对，
你会觉得
会找另外一
件，对，你会在 B 那件事情上发泄出来。但是当你在 B 这件事情上发泄出来的时候，你自己是清楚的意识到，其实是因为我在 A 这件事情上记恨他。
嗯，
哇，所以我后来我到很大了以后，我慢慢，比如说我也有一些男性朋友，当我跟他们谈这种话题的时候，他们就会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就说你们女的想这么多的吗？就是，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会意识到说，女性去观看其他女性的时候，其实和男性观看女性那肯定是截然不同的啊，但是它的差别居然有这么大。
对，
但是这样的话题如果不是像今天这样跟大家一起坐下来聊，平时也不会自己扒自己扒拉自己这些部分了，是吧？
刚才米娅姐这个发言让我想到，我们所有的这些小心思、不堪的这种，或者说嫉妒啊这样的，我觉得作为我们最亲密的那个朋友，他肯定也有这样
的
时刻。
是的，
所以当我们这些心思上，我想在他眼里他应该是都知道的，或者当时他没有看到，他在回顾这件事的时候，他也会知道你当时有可能有这样的心理和举动。所以说这个亲密伙伴他有可能是见证了我们这些一切，但是他还是我们依然是好朋友，他还依然留在我们
的身边。所以你觉得他其实知道，
对，
但是他，
那你知道你
说的
比他强的时候，你觉得他会不会有这些心思呢？
说的也是哈。
你有没有观察到他有没有那么一丝不悦，或者说他在 B 发泄的时候，你有没有知道想到他有可能其实是因为 A 在生气？
嗯，
如果你知道的话，有可能他也知道你的，但是他还是，你们还是选择了在一起做朋友。
嗯，
我也在想，我那个朋友应该也都知道我的这一切，
所以我们心里是不是都会有一个朋友的那个样子出现？
你的镜子朋友，
对
对。
那你们的镜子朋友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我那个朋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断档了很多年不联系，我们是初中的好朋友，后来上大学就分开，然后这两年我们又因为在一个城市，然后我们又紧密的连接起来，大家发现在这些情感是没有变的，就是像你这个好朋友是一样，虽然很多年不在一起，但依然我觉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也把我视作最好的朋友，就我们现在就聊起我们当年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的一些观察和认知，他说我就知道你当时就是喜欢那个男生，你就是因为当时我给他送了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是不高兴了，但是你不说，然后你又在一个其他什么事情上，包括很多细节，包括我对他的观察，其实彼此都是心知肚明，非常了解的，就是
哇哦，我们是怎么长大的，
就是在想想当年自己那些幼稚的举动，就是自以为藏得很好，当然他也觉得他隐藏得很好，但是我们在成年的时候彼此回顾，觉得自己当年又笨拙又可爱然后又纯真，但是我回顾我那个朋友，我也觉得他傻得可爱， 同样我在他眼里也是非常傻。
哎，我多问一句，那你们俩有人最后跟喜欢的男生在一起吗？
没有，我们现在结论就是他配不上我们完全就是现在白给也不要
就那个就只是一个四郎而已对吧？
对，就是他只是我们的过客，最后还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我们还是好朋友，男生都只是过客。就是这样。
其他两位呢？
我的那个朋友也是初中的时候，也是初中的时候开始认识的嘛。我们两个当时契机非常奇特，就是我们两个都喜欢武侠类的电视剧。
哦，哎，我也喜欢，
同龄人，
我还偷看我爸的武侠书。
同龄人嘛，然后做健操的时候啊，中午的时候啊，自习，然后下课的时候啊，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找一个操场的角落，然后就聊这些事儿，就特别的开心。我们初中是一个班，高中是一个学校，然后大学的时候是他在吉林，我在新疆。毕业了之后是回家了，然后他是大概是在北京和天津附近工作，然后后来的时候他也回到家。然后我们两个是在一个省内两个城市，大概是在2020年的时候吧，就是我当时是工作调动到他那个城市，我们两个就在一个城市了，我们两个现在也在一个城市。初中高中的时候他学习成绩确实是非常好。学习成绩非常好吧，他初中的时候呢是比我好一点儿。你会有那种就是我努努力能不能比他、能不能超过他那种心理，会有这种心理。
那必然会有啊。
对呀、但是高中的时候就是他的成绩跟我成绩就已经差档了，就是我是无论如何也超不过他了。其实高中的时候反正不在一个班嘛。初中明明都差不多，为什么高中差这么多，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因为也不在一个班，所以说就是也还好吧。上大学的时候他上的也是个重点大学嘛，然后我就是随便上了个大学。但是上大学之后，然后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嘛，然后开始独立生活。他在处理自己生活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互联网啊，什么贴吧呀，就刚开始流行的时候，他也是喜欢那些东西嘛，就可能是大量的时间沉迷在上网这个过程，然后可能自己平时生活上就是遇到一些事儿，就是也是很不开心。他就和我说的时候，然后当时我有一种很微妙的心理，我是在想啊，原来这么优秀的人也会有处理不明白的事情。
你会有那种暗爽的感觉吗？
对，
会有
会有。
老天饶过谁是吧？
但是你心里会暗爽一下，但是我当时还是就是虽然我的经验也很浅，但是我还是就我的经验来说，就是给他出谋划策呀。你现在就是你想到这个事儿了，你把电脑放下，然后你去收拾收拾屋子啊，洗洗衣服啊，也会给他一些比较实在，至少在我看来比较实在的建议。毕业之后就是他在外地工作又回来，我们两个就是两个城市嘛，但是比较近。当时他那会儿就计划考那个在职的研究生，我当时是完全没有计划的，但是他说他要考，我说啊，那我也要考。然后我们两个又一起复习考在职的研究生，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考过了，他没考过，然后他就挺失落，我说那你再考一年吧。然后他就第二年又念了一年，又学了一年之后又考，然后他就变成了我的学妹。
就原本是他，因为他要考你去考，
对对对，就是说如果要是我去做这个计划的话，可能我完全没有去做这个计划。他说要这样的话，我说啊，那我也可以的话，那我也去做
这
个事儿。这
种故事就有点像那种什么明星多少年以后说啊，当年我是陪我朋友去面试的，然后结果然后我上了，就那种吗？
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就是我决定的一些事儿是受了他的影响的。然后再后来的话，就是他结婚了，结婚生子了。结婚那段时间，我内心有一种失落。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 QQ 嘛，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电脑也都是经常在线的嘛，我们两个就是有一个约定，就是发一个小企鹅跳绳的表情包，就只要发这个表情包，然后我们两个就可以开始聊聊好久，不管是白天中午晚上。但是后来慢慢他处对象了，就是他刚和他现在的老公就开始恋爱的时候，然后当时是我们两个一块去的兴城啊，说为什么我像一个你们两个之间的第三者。
所以女生之间的感情确实是非常的
我觉得这种比较是粘性之存在的，就你内心都会去比。你看我跟我这个好朋友是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但是你内心也会去比。初中我们学习是一样的，后来高中我学习好一点，因为我是性别意识比较弱嘛，然后我男性思维会更强一些，竞争意识更强一些，但是他就是女性思维更强，他本身也长得又漂亮，非常有女性魅力。他学习不好就是因为开始谈恋爱，每天就是谈恋爱，他会觉得我学习那么好，但是我会觉得你有那么多男生喜欢你，然后但是我的心里的平衡就会说还好，就是我学习好，这个比较是一直会
会存在。那这个呢？
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对比较钝的人，因为我们家就整个大家庭结构都是女性为主的，就跟雨霞有点类似。我外公他是一个非常重男轻女的人，然后但他的子女生的都是女孩，然后我小时候都是在一个全女孩家庭长大的，然后我们家又是就是喜欢成绩好的小孩，然后我小时候是成绩最好的那个，所以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觉得就是我需要跟别人去争什么东西，我觉得所有的资源都是天然的
落在你这儿。
对，就是所有的长辈的关注表扬都是落在我这儿，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少有那种去跟别人比的东西。但是我其实对于这个东西的意识是到后来我可能成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姐姐就是我的双胞胎姐姐，她可能是一直在跟我比的，只是她一直没有得到她那个想要得到的那个所谓的来自于父母的偏爱，所以她就是一直在跟我较这个劲儿的，这是我很久很久之后才意识到的。然后其实我想回应刚刚米娅的那个话题，就是你要相信在你们两个的关系的过程中一定有很多时刻是你让他也会有同样的这个小情绪的出现的。
我相信。
对。
那可不绝对的。
我之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她也是一个，我发现我们的好朋友都是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子啊。然后那个。
可以说在我眼中很好看。
对。
其实可能我觉得我在她眼中也不赖吧，但她在我眼中可好看了。我觉得哇，又强大又有。也是很有女性魅力，
就我们一定也是被他们的那个美，我们认为的美所吸引，然后跟他们靠近。
是的，一定的。
然后那个女生她真的很好看，然后我有时候看她拍一些很好看的照片，我都会发自内心的觉得她好好看。但是我承认啊，就是也有很多时刻，比如说她因为她的好看，她获得了一些我需要花很多的努力才去获得的一些机会、一些资源的时候，我那个心里也是会有一些酸楚的感觉的。但是后来其实是这个女生她是主动的选择了切开跟我的联系，然后我是莫名其妙的突然之间被宣布我不要跟你这个人做朋友了。然后后来我花了很多的精力去跟我们共同的朋友去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女生跟别人说一个来自于她的不满是，她说凭什么我可以获得很多她没有的资源，她说凭什么我可以轻易的得到一些她觉得她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得到的事情。然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两个彼此都在认为你有一些我得不到的东西。
对，
就这种感觉其实很微妙。
确实。那我其实还想更多听听双胞胎之间的纠葛，就是因为这个我实在是没有，又很好奇。
双胞胎就真的是一个非常
心电感
有的，
但双胞胎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它一定会变得更加的剧烈，因为你们长得还你们是那种
我们是异卵双生，
异卵双，所以是长得一样，
异卵双生长得是不一样，
异卵双生，
对，
那就稍微好一点吗？
但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家庭结构的关系，我说实话，我的父母真的是一个很不会平衡双胞胎之间的竞争关系的父母，他们在我们从小的教育里面就会表现出那种哪个小孩符合我们的价值标准，我们就给谁糖吃的那种状态。
狼性家庭，
就从小我都是那个带出去吃饭，在饭桌上被夸，然后我姐姐就是在旁边沉默的吃饭的。这个也是我后来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的一个事情，小时候是完全不会意识到这些事情的。
对，我也有一些感触，因为我们家呢，其实因为我跟我的外公外婆这边比较亲近。小的时候就是他在他们看顾下面长大的，我的外公外婆其实有两个小孩，就是我妈和我舅舅，在那个年代其实两个子女算比较少的，所以呢大家就离得很近，就家庭都非常近，尤其像我外公他是个青岛人，就很喜欢张罗那种，很喜欢热闹。其实我妈妈和我舅舅一直是跟我外公非常非常近的，这样我们相当于三个家庭一起生活的这样子的状态。那我舅舅呢也有一个女儿，就是我的表妹，我表妹跟我差5年吧，从年岁上来说理论上应该不太再会形成竞争了，所以一定程度上呢就会好一些。但是呢你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我会比较明显的感受到，因为我们家也是两个女孩，我觉得家长对于大一点的那个小孩的期待是你要出去，你好像有某种家庭使命。我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像男孩子，因为他们会告诉我说啊，你要出去多看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呀，然后你要这样子。但他们对于我表妹的教育又是说，哎，你要顾家，所以
对你们两个的教育的
会有一些差异。
对
对，虽然都是两个女孩，因为我们处于被教育的这个状态下，自己是没有那个意识的， 你是不自知的嘛。
嗯，
但是我们只是觉得大家好像个性不一样，对吧？他可能就相对更仔细更细心，比如说家里面的一些事儿会打理之类的。后来等到大了以后，那个时候他也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俩吃饭，他就跟我讲说，其实我不想顾家，我根本就不想要
你的生活。
对，然后当时不是说为自己难过，我是有点替他难过。他说我其实也一直试图去成为那个能够往外跑的人，但是他们不让我去。所以他所承担的这种家庭的拖拽的力量比我要大太多了。而我呢，一直觉得我压力很大，因为我承担着所有人的期待，
推出去的。
比如说，我要是有个什么事儿没有做好，我就是那种慢慢就形成了那个所谓的好学生模子嘛。你要不断的满足更高更高的期待，更高更快更强，然后哇，就跟竞技体育一样。我就很羡慕他，为什么都没有人去啊？他不是人吗？他也可以啊，就是，哎，不能
有人去推他，
对，
要求他。
所以后来有一次，我跟他那都挺大的了，然后我们俩出去喝酒。就讲这个事儿，但是到那个年纪的时候，其实性格蛮难改变。虽然我也想顾家，但是我在顾家这方面就是缺乏锻炼，所以我在家庭内务上其实很差。他呢，虽然很想出去，但是他也缺乏历练，所以他会少一点勇气和魄力。所以我们虽然羡慕对方的人生，但人生业已朝两个方向走了。这个我觉得也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让我对于拥有自己的下一代产生一些担忧的地方。因为我也不知道，如果换成是我异地而处，我难道就会不把我的人生投射到我的孩子身上吗？我其实做不到。
很有可能会不自觉的就让他去。
对，你刚在说跟你姐姐的关系的时候还挺有感触的。
对，我跟我姐姐的状态跟你们也很像，因为我也是那个在外面跑的小孩。
你也是更快更高更强那个。
对，更快更对，奥运选手。
一直被夸，今天考好了就要夸，然后你就，
而且有的时候我跟你讲，有的时候
把你架这儿了。
对，有的时候考试吧是有运气成分的，你这个运气一下子来了，你可能考得很好，然后一下子你就把大家期待拉特别高，然后舅舅说，
然后就把自己架住了，
你这个人可以啊，你就继续吧，这条路适合你。其实那是你一点点狗屎运。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我其实体育特别差，但是呢，我当时在幼儿园，老师要让我们转呼啦圈，然后我就是运气啊，就是那一次呼啦圈转的特别多，
然后
我家就觉得哦，你体育可以。对，然后过了很久之后，而且呼啦圈跟体育简直是两件事儿吧，大家就对你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你也痛苦了很久，后来最后我也痛苦，他们也痛苦，就放弃了。所以就哎，两败俱伤之后反倒放弃了。
我姐姐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姐姐她不是小时候一直在那个哪个小孩成绩好哪个小孩受欢迎的价值体系里面，她没有得到她要的东西。
是，
但是我们家是很奇怪的一个家庭了，就是一旦你大学毕业之后，这个标准会立刻切换，变成了谁结婚早谁嫁得好，谁生小孩谁就会得到父母的喜爱。哎，这个时候我姐姐后来居上了，就是直接刷的超过了我。然后其实在那段时间里面，我的心里是有过一段时间的不平衡的，就是你会发现父母他们突然之间
相
互
我变成
他，他们的比较的对象变了，
标准变了，
他们会跟我说你看你姐姐嫁得多好，他们会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的内心一定是不平衡的。但是这几年就是那种被说的什么皮糙肉厚了，就是已经不在意他们这么说了。但是我有时候是想的是，就他会真的是他出于他自己的内心说我真的是想要去做这些事情，还是说他只是还是为了让父母觉得他是一个乖孩子才去做这些事情。
这问题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到底我们的选择是不是真正的主动的选择。我觉得我能做的事情是，我会提醒自己去做出主动的选择，但是我不会再去掰扯说我这个主意它到底是不是我主观，因为我认为没有那么纯粹。 我觉得
满足父母的期待也是你的主观，
如果你主观想要去满足他的期待，我觉得就放过自己，就是放过自己。
对，
如果你一直纠缠在说啊，这到底是不是我的主观意识呢，或者说啊，那这是不是男权社会强加给我的，这是不是我的父母强加给我的，这是不是我的朋友给我带来的影响，
你会不知道怎么去选，
你会不知道要怎么办。
人是环境
的
产物。
是的，是的，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做决定之前，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沙盘推演，但是一旦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不管是谁带给你的，
这就是你的选择，
这就是你的选择。
对，
然后你要去 own 那个选择。好，老子今天就是做了这个选择了，那么我也能够承担我自己做出这个选择的后果。我觉得这样呢也会过得痛快一点吧，我觉得。哎，还有丢丢时间，哎，我们最后来收个尾吧。虽然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在一个女性观察另外的其他的女性这个话题身上，我们其实才开了一个小小的头，才擦到了一点点的皮毛。我觉得女性是多么丰富、多元、辽阔、庞大，又充满力量的一个族群。我觉得女性真的太美好了，
是
它，你可以一直不断地去琢磨它，去观察它，去研究它，从它身上得到力量，再回馈力量给它，从它身上得到负面力量，然后再回馈给它。我现在在变得越来越坦然，如果我有一些没有那么阳光的阴暗的部分，我觉得我会选择去表达出来。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觉得，哎，举例子，我觉得，哎，雨霞很美，我会赞美她。
谢谢。
当你得到了一个我没得到的东西，我会希望我可以，我会一点点努力，但是我会希望告诉她说，其实我也想有。后来发现，消解羡慕的很好的方式是你让她暴露在阳光之下，
去表达出来。
而且当你表达了之后，自己会很释然，对方也会。因为他也知道你羡慕他这点，所以反而就没事了。
这就是我说我和我这个好朋友，我们彼此回顾不是当年那些事，我们发现我们在对方眼里是赤裸的之后，我感到了一种幸运，就是我在世上有这么一个人，
对，
我对他赤诚以待，他依然接纳我，
对，
而且我以后依然可以对他赤诚以待，就是把我所有阴暗扭曲的这一面，我可以自然的做自己，然后甚至表达给他，之后我觉得这是一种幸运，这是一种运气，
确实，
我觉得就是会轻松很多，
确实。那两位有什么想要点评的吗？想要再聊聊？
就是说刚才说，就是说到就是自己那个好朋友，然后也是从99年，也是十多年，快20年了嘛。哎，不对，20多年了。现在感觉就是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上一种互相支持支撑的感觉，因为也是一种人到中年了嘛，琐碎的事情也比较多。然后现在的感觉就是观察不观察都已经其次了，然后就是咱俩各自把日子过好了最重要，
这是最踏实的。
对，
我是觉得刚刚米娅说的这个表达的背后，一定还是需要很多的练习和勇气。然后对我也是这样子，然后我对很多我的朋友也是这样说，就是我们不要对自己有那么多的苛责。不是说一定要让自己做一个完美的女性这样子的，就是我就是嫉妒你又怎么样，我就是羡慕你又怎么样，我就是这样的。我会经常跟自己说的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确实，那今天也很谢谢大家，虽说完全是陌生人啊，但是我们还是很快的敞开了心扉嘛。然后今天能够聊到这儿，希望我的那个好朋友这期节目就不要听了。听了多难为情啊。但也很谢谢大家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然后也非常感谢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在聆听我们这场分享的朋友，也谢谢大家来到声量，希望在这一两天当中大家玩得开心，然后也希望在其他的场次当中继续碰到大家。那这场就结束了，谢谢，
谢谢。
I wanna come be the one that you put on the pedestal, the one that you see in your dreams, the one that you hide your true self from, the one you want to please. Give me everything.